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求主帮助，再次的一点点的祷告，主也使我们仰望你，孩子更加是将自己交托。亲爱的天父，恳求你怜悯，主啊，让我们今天无论讲无论听，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圣灵里面讲，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听，让我们隐于圣灵，求你亲自牧养喂养。亲爱的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你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你自己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显现。主啊，激励我，改变我，造就孩子。亲爱的主啊，恳求你怜悯，主啊，让孩子真的是能够常常的蒙你的提醒，主啊，责备规劝，主啊，让孩子的心能够常常的归回，能以专心注目跟随你。亲爱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的作为，经历你的厚恩。感谢你，求你哦，主啊，真的亲自，主啊，来做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求你亲自的牧养，你深知我们的需要，求你照着我们的生命的需要，也照着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召，主啊，求你的话在我们心灵，在我们生命里做成你要做的工，我们将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列王记下第七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好，我们总题，不看一切，听信主话，爱主喂羊。好，今天的这一个对点都是概要上的，而且是非常的忠心的，抓得很准，报信与喂羊。一边要听信与跟从。好，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王下第七章。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好，我们先读到这两节，这是接昨天的圣经，接昨天的圣经，我们这一段时间所读来的这一个约兰王，其实以利沙，实在是因为北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它里面的那一个战车马兵的负担，它里面的他真的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工人啊！真的，现在来看这些的圣经的时候啊，觉得在那一个时代啊，特别像北国这样的时代，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位先知，他的侍奉何等的纯粹，他所传神的话语真的是怎样说就会怎样成就，好让神的百姓能够知道神在他们中间，神的作为是怎样的。他真的是为神站稳的一位工人，非常的羡慕啊，他这样的服侍，所传的信息，还有神的能力。然后呢，这里就是讲到以利沙所传，神一定要做。神一定要做。我们知道北国都是每一个君王都离不开那一个拜金牛犊的罪，没有一个王能够对这一件事情能够有反省，能够悔改，能够彻底除掉金牛犊。因为那个牛犊从一开始他是为自己，他是为鬼魔，所以自己鬼魔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北国没有一个王可以逃得开为自己的那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没有一个王能够在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上悔改归向神，北国都是这样。但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蒙主的救恩，主为我们舍命破碎，他给我们的是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必须得着，他要先把自己给破碎掉， 我们真的得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根是什么。我们不肯破碎这一切，我们无法承载主的丰盛生命。所以本身十字架的路，过约旦河的路，就是让我们得丰盛，得基督丰盛生命的路，它本身就是一个打碎金牛肚的工作。如果我们一个又一个蒙了主的恩典，还是为自己安排，我们还是在为自己打算，还是在为自己利益，我们跟这些北国的君王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工人他还是做了主的工，好，他可能有一些的恩赐才干神机，可是他还是在为自己安排，那他还是这一个金牛肚的工人。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主的十字架脱离这个己，破碎这个己，因为己在里面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没有办法被神的爱浇灌。神的爱没有短缺，不是这些可爱的他爱，困苦的他爱，哦，那个北国的金牛肚泉下的百姓他不爱，不，他都爱，他都牧养，他没有忘记，只是金牛肚的东西，只是这个己，这个金牛肚让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求主真的帮助我们。但是在北国又同样的，在这样最可以说是离神最远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神也同样给了他们，也给了以利沙这样的心智，也给了北国这样的先知，好让神的话，神的爱能够在他们中间被彰显，被坚固，让人看见，这还是神的爱。为了让他的百姓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且不说这个灾祸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灾祸发生的时候，申命记28章已经说到了，你们不听神的话就会有灾，你们再不悔改还有加七倍的灾难，其中加七倍加七倍，其中就有他们刚刚所经历的。人心的妇人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大的艰难困苦。人伦都已经经历到了挑战了。而这一个君王呢，神没有带领吗？借着以利沙怎样的指教，借着神的忠心仆人怎样的帮助，可是他在蒙恩的时候肯听，他在担当不了的时候，这个王会说什么？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啊，我们看，我觉得我们看这些哈，不单是看历史，看别人了、啊。我觉得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己的东西，亚当的那个根，就是在我里面的那个罪性啊。哦，就在这样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拜金牛犊的这一个北国啊，他们才会经历这些。不是单单的说因为亚哈这么的跟仇敌妥协这个连起来啊，然后呢他就该经历这些。不是因为说我们可能爱主虔诚我们就少经历苦难，不是这个意思。南国也经历，西西家在虔诚的事情以后他们就经历了。他们西西家做了神最喜欢的事情，打碎了所有的偶像，牛犊的坛，所有的一切他都做了，然后带领百姓归向，只有一个坛，就是圣殿，就是十字架，他做了，这是虔诚的事。圣经说做了这虔诚的事情以后，他们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也是被这一个外邦的强国来围困啊，他们微小啊，他们无力啊，但是关键就是在于我们不能够免于，不能因为我们信耶稣，不能因为我们服侍主，不能因为我们说我们爱了主，或者我们真的爱了主，也为主付了很多代价，我们就可以免于很多的苦难，不是。但在这里面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是否仍然仰望主？以利沙为全国传出神的信息，明天神就拯救了， 明天这个时候，今天还在围困，马上圣经说到的，他们人和马都快要灭绝。但是神在人没有祈求的时候，在人不肯再仰望他的时候，神仍然主动施恩拯救，借着以利沙说，明天这个时候，他们就得解救。这是神说的。然后这里伊西亚细面、二西亚大麦，细面是比较细的这一个粮食，大麦是粗一点，所以呢伊舍克勒能够买伊西亚的细面和羊两西亚的大麦。而这一个伊舍克勒，我们想一想这一个圣经，我们就知道伊舍克勒是很便宜的价钱。因为在摩西建圣殿的时候，每个人的赎罪银是半舍克勒。这一个半舍克勒，无论你富足，无论你缺乏，以色列每一个男丁都要拿出这半舍克勒的赎罪银来，代表他们是经过了神的救恩的，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一个。所以贫穷人都拿得出半舍克勒的赎罪银，所以这个一舍克勒是非常的便宜。好，这是神的应许，神一定要做的事，借着以利沙讲出来，传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军长，就算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绝对做不到这个事情。这一个就是不信，不信的恶心我们都知道，他完全的相信不了不管他什么原因可能他呢靠近王，可能他呢也知道这个国家因为战争农业荒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呢他可能知道这个国家在军事上究竟有没有人肯来帮他们，他可能知道的更多信息更充足，所以他觉得这些都决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以利沙说的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就算耶和华开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好，以利沙再讲，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它就发生了。我们这个今天这章的最后一段他是怎么没有得着的，我们一会儿读到那里就知道了。但以利沙所传的信息何等纯粹，并且那个信心是何等的纯，可以说那个信息真的很纯啊。我们今天真的可能不敢传这样的信息神说要拯救，你不相信啊，你就得不着。但是他很纯粹好，我们来看借着谁神的拯救，神的拯救这个信息得以宣扬了。接下来第三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赐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银盘造就，只顾逃命。好，我们再读一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好，先读到这里。那这里就是四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知道长大麻风的人是被隔离处理的，他们不能够在人群当中生活，因为麻风病我们知道它是有传染性的，他们必须与人隔开。然后呢，他们在这一个城外隔离的地方， 神借着这四个大马蜂，借着这四个人，今天他们当中有人能够这样想，有人能够这样的带动，他的眼光可以说比那一个在城里面那一个做君王的，比那个以色列王的眼光看得还准。但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毫无可怕，我们行事我们行事行动作为其实都有神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多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就彼此了，有人就他们就商量了，然后就他们就自己，他们其实是看得懂当下的局势，坐在这里是等死，如果进城呢那是必死，所以今天他们是求一线生机，赌一个机会，我们去投降。如果呢他们反正我们结局现在都是死，就是结局了，那他们就搏一个机会，如果亚兰人留我们的命我们就活着，他们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活，也没有什么，其实他们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像很崇高的很属灵的，没有，他们只是赌一个生的机会。但是神真的是能够使石头当中发出赞美的神，他能够使这四个大马蜂，只求一线生机的四个人，当他们结果成了报好信息的，报神传信报神拯救之恩的四个人，神也使用他们所思所想所决定，他们就想去投靠亚兰人。好，然后呢他们在这里有动力，然后呢也有人其中也有人就是有人这样讲，那他们呢就这样子去吧，起来去吧，死就死，如果他们留我们活我们就活，如果杀我们我们就死吧，他们就要去，在什么时候去？黄昏的时候。所以这一段里面没有讲到神，但是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全都是神在做。这四个马蜂在黄昏之前他们在商量，反正我们都死，我们看定了我们的结局是死，不如起来搏一线生机。然后呢在黄昏之前亚兰人又干什么呢？神让他们听风声，神让他们，结果亚兰人的军队就听见了车马的声音，这不是风声是什么呢？根本没有车马，根本没有救兵，但是亚兰人却听见了好像是大军的声音来了，而且神使他们自己很惧怕，彼此的很惊惶，彼此的在传讲，哎呀，这个一定是以色列有救兵了，一定是埃及，一定是赫人的大军来了，所以神要做工，一个风声就能够把仇敌勾着鼻子勾回去了。结果他们呢丢盔弃甲，丢下帐篷所有东西，只顾逃命，他们自己从神让仇敌自己心里惊怕，然后呢彼此惊吓，然后他们就起来逃命了，什么都不顾，留下空空的营帐。他们在什么时候开始逃跑？黄昏的时候。大麻风四个麻风病人什么时候去投靠去投降亚兰人？黄昏的时候。没有讲到神字，可是处处都写明这是神做的，神的作为。所以当这四个大麻风他们走到亚兰营，只看见空的营帐，他们在那里吃了喝了还有收藏了，本身是搏一线生机的麻风，他们呢却白想了丰盛。好，我们看下面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好，我们先看到十一节哈，这里这一段呢，对，9节到11节是这一章的中心部分，最中心的就是这里，他们白白的得了，白白他们经历了啊这么大的恩典，仇敌竟然都一下之间就没有了，他们经历了本身只求活命的人，结果呢却又丰盛了，收藏了，他们就去报信。而且这一次哈，他不是其中一个人跟大家说，而是他们彼此说，就是他们都在这样想，他们彼此说，我们这做的不好，如果天亮了我们再去报信的话，这就算是有罪。这一个恩典，其实对麻风病人来说哈，如果给麻风病人他最需要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可以思想，是病得医治啊，那一个对他来说才是对麻风病人的一个恩，让他可以回到生活当中，回到人群当中。但是今天他们这里所经历的是什么？这一个恩完完全全是为北国的，为百姓的，就是以利沙一开始所说的，神要向这城向这国施行救恩。所以这是向神的百姓，神向神的百姓所施行的救恩呢、啊。这个恩是关乎到，这是救他们脱离仇敌，救他们脱离艰难，救他们脱离几乎灭绝，是这一个，是神要施行拯救。好，然后呢，如果他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如果不起来把这个信息报告给王家，我们这罪一定归我们了，所以他们就彼此的说，然后呢，他们就去报信，来吧，我们去报信。与王家去报信，所以他们跑到城门，跑到城边，先跟守城门的报了信，然后守城门的呢，又去把众守门的都叫来了。这个信息是守门的先听到，守门的在互相传，然后他们这些众守门的呢，再去报信给王家。这是报告信息。好，然后我们看12节。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5匹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2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西亚细面卖银1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1舍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我们先读这里。所以报信的来了，还是夜间，王是夜间被叫起来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王他会说什么，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人心里想什么当然就说什么嘛。所以他讲的都是权谋啊，计策啊，阴谋诡计啊，仇敌是怎样的要来，仇敌是怎样的设计来害我们的，这肯定是一个阴谋，这肯定是一个陷阱。他们知道我们缺乏了，哦、快要饿了，饿死了，围困在城中嘛，真的是要饿死了。所以呢，他说仇敌敌人一定是引诱我们出去，趁我们去营中啊、哦，去哦出城的时候，他们就来活捉我们。所以这一个王，他不是没有到以利沙面前，他不是没有听过。他不是没有听到以利沙所说的话，神应许拯救这城，他听进去了吗？没有，他心里面最重要的第一反应的还是那些 谋略啊，计谋啊，哦，还是这些。好，然后呢，就有臣仆劝他了，不如打探打探，探听一下。所以呢，他一边怀疑惧怕，一边呢，也就差人出去追寻窥探，也要打探一下虚实。所以呢，出去探子呢跑出去，结果他们追，一直追到约旦河，都看见这个亚兰人真的是跑掉了。而且他们一边跑，一路疾跑，然后一路还有他们一边跑所丢下的衣服器具，亚兰人是真的退了，神真的把他们用钩子把他们勾回去了。然后使者就回来报告王。好，这是他从这个王是他从听了信息到心里去犹疑惧怕，然后呢再猜探子，现在呢听了实情了。同时百姓做什么呢？这里好，百姓也听到了，仇敌真的跑了，仇敌真的走了，众人就出去了，就掳掠营盘了，掳掠仇敌了。哦，反而呢仇敌带来的一切营盘食物、粮食、马驴都成了以色列百姓的掳物了。所以这个话就成了，在今天圣经以利沙一开始讲的，到了第16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真的，因为他们一下子就变得丰富了，也不是他们种的，也不是他们收的，也不是他们的联盟国给他们运来的，是从仇敌那里掳掠来的，白白得来了，神就这样给了他们，不但解了他们自己的饥荒，他们又拿出来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神独行其事，施行救恩，神的百姓都经历了。好，接下来是17节，今天最后一段啊，也是照着以利沙所传信息的这一个军长啊，王派搀扶他的那个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阿西亚大卖要卖银一舍克勒，一西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克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好，这个事情是这个军长是怎么样子亲眼看见却得不着呢？就是他听他主子的话，他听他主人的话。好，他的主就是王。所以这个王本身呢，真的对神的话他没有信心，对神的作为他也不留意，然后神要拯救困苦的百姓，结果呢他看见仇敌都跑了，他要做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要来弹压百姓，就是管理嘛，他是王嘛，他有行政权柄嘛，所以百姓都一窝蜂的冲出去了，都去掳掠了，那么他不要来管理吗？所以呢他就去弹压，不让他们去掳掠营盘，不让他们去得这些仇敌剩下来留下来的这些的粮食，他就要来。所以这一个君王所做的是真正的，就是完全他不能够明白神在做什么，他不能够体会神要做什么，他也不能在神做事的时候跟神，你不会做也没关系，神做了你跟神同同心吧，神要施行拯救，那你就让百姓去得这一个神拯救的恩呢，他都不放，结果他要起来弹压管理镇压，不让百姓这么样子的去，所以呢他要这样做，他听他话的这个军长去弹压百姓，就当然被百姓践踏而死。所以这里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这篇圣经大概读过来是这样子，再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呢我也不是特别经常的去看，但今天这一章圣经呢真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文法，就是 就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文法呢，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平行，他们这个平行的这种文法，就是把一段一段圣经哦，然后它像三明治这样子的，然后呢很对称的这样子，很对称的一段一段的啊的，就是前面和后结尾的很对称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写进来，摆进去摆进去，而最重要的信息就在那中间。今天这一章圣经就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平行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文法在这里。所以呢，一开始是以利沙所传神的应许拯救，所传信息也包括这个军长得不着。好，那最后呢，那从16节到最后面呢，那就是神的，前面是以利沙所传神的信，神的话，然后呢16节以后呢，就是神，以利沙所传神的话，真的神说话，神做话，神做事，就照着神所说的成功了，百姓得拯救，军长看见了得不着。好，对，然后呢，再是中间的哈，再是下面的一层呢，那就是这一个麻风病嘛，是个麻风，他们去怎样的，他们去这个亚兰人是怎么样的逃跑，麻风是个麻风是怎么样的起义，他们要去。去这个营盘，本来是想投降，那是这样的。然后呢，后面那从后面的那一部分呢，就是讲的，也是讲的，王家得到了消息，他们自己窥探追寻，结果呢也证实这个亚兰人的逃跑，这都是对称的。好，那最中心的就是9到11节，报信，我们白得恩典，我们如果不传，这罪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不报这信息，罪就在我们身上，因为这恩是为神百姓神所预备的恩，不是只给我们几个经历了得着了收藏了就好。所以传信是这一章圣经中心重要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我们也先读两节，这里是今天这一个所记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复活到升天期间，然后呢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主显现其实今天对门徒很重要，对彼得也很重要，因为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已经告诉他们，主已经托付他们，你们去叫天下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信主归入基督。其实这一个使命托付差遣，神已主耶稣已经给了门徒。好，然后呢显然这一段时间他们回到了加利利，好，回到了这一个北方，然后呢提比利亚海呢本身就是彼得约翰他们家本身也就是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他们应该是在加百隆，彼得应该是在加百隆彼得的家，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在这一个这个湖，其实是一个湖，他因为然后或他们都叫他海，因为很大，然后呢他们本身就是住在这湖边的，然后本身是打鱼的，然后呢这里就是讲到其实都有使命有托付啦，这七个门徒2节里面讲到的七个门徒，那首先领受使命托付的至少有四个，对不起，彼得、多马、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雅各，他们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马可楼夜晚向他们显现，然后给他们托付的，要去传福音，要去让人让普天下都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然后呢，有，但是呢，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很明显，彼得他常常是带头的，但今天呢，彼得他是带头带着大家先去顾生计啊，可能不打鱼呢，他们不单他们了，还有他们的同工，还有身边的同伴啊，他们可能真的没吃了，所以彼得呢就去打鱼了。是这样子，主显现就是在这个时候。主显现，今天不单显现，而且主呼召，这是给彼得的第二次呼召啊。有以前呢听到的时候呢，有同工讲到这是荣耀的呼召，这一个荣耀的呼召就是彼得跟随主，服侍主，像主耶稣这样被钉十字架，以死荣耀神，这是荣耀的呼召。好，那么这边讲到的就是七个门徒，彼得应该是带头的，他也是清楚托付使命的啊，但是彼得呢带头去打鱼了，就是这一个为了生计。所以有的时候，但我们再思想一下哈，这七个门徒当中，本身呢在十二个这一个门徒当中，彼得本身呢他就是常常呢说话都带头的，而在现在呢又有本地的三个门徒吧，所以彼得说话大家听，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啊，又有他们眼前的现实，对吧，眼前的现实嘛，所以主耶稣显现嘛，主耶稣也问他们，你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肯定是没有吃的，他们才会去打鱼嘛。好，所以现实呢也是这样。那彼得呢也是跟主最近的这一个门徒啊，常常跟主最近的三个门徒啊，然后彼得呢他无论哪里他都是一个说话灵手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彼得，他说走，我打鱼去。其他的门徒岂不都跟着去吗？当然都跟着他。所以为什么这一章讲到为什么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了？当然不止这一点，因为主他给彼得的这一个呼召是不容易的。常常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主做的事，我们会慢慢的认识主。主耶稣也是要把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托付呢，他会先告诉门徒。到以后呢，主说的话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就会有力量，对吧？所以呢，主也要对彼得讲这些，清楚的让他再一次蒙召跟主，以死荣耀神这条路，很清楚主耶稣要对他讲，因为这一件事情对彼得生命来说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也是主的使命在他身上的，他得这样子去荣耀主，这样子去跟随主，所以主要向他显现，要把这些话讲给他听，记给他存在心里面，成为他一生侍奉的根基动力，所以这都很重要。好，但主没有他主他们还没有认识主显现的时候呢，这里就是一个对比。知道主以先和知道主以后，蒙召以后，这就是一个对比啊。他们今天知道主以先，然后呢都是有呼召，至少有三个有四个门徒啊，大部分呢这就是他们是有呼召的，有托付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背景是这个意思。所以主第三次显现，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要向自己的门徒显现，真的需要主的话拉我们一把，推我们一下。所以两边相对，那一边呢就是以利沙，他是为神站稳的一个工人，在北国 几乎都不认识自己的神了，都去笼络在那个金牛犊的那一个泉下的时候，以利沙为神站了，他传的信息坚定又纯粹，要听耶和华的话，神要施行拯救，不信的你看见你得不着。然后这一边呢，七个门徒都在一起，主又向门徒显现，太需要了。这七个门徒大部分是有使命有托付，是跟过主的，是跟着主的，可是面对具体的事情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呼召活出来。所以需要主的显现，需要主的话语，主耶稣又向门徒显现。好，我们看下面第三节了。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斥责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肘以肘为尺，一肘约有金石的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彼得带头去打鱼了，这肯定是他们的需要，对吧？因为主耶稣问了，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了。所以不单是自己，他们自己的同伴啊、同工啊，还有别的门徒啊，那他们，那彼得就带头去打鱼。好，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那一夜都打不着鱼。其实彼得是有经验的渔夫，对不对？他们都是然后呢，天将亮的时候，主耶稣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是为什么？以前也是听神的仆人分享过，讲过这些的圣经嘛，查过这些的圣经，所以复活的灵体，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是灵体，复活以后的灵体，它是可以，它是这照这些圣经来看，这个复活以后的灵体是可以改变形象的。以至于耶稣站在岸边，他们并不认识是主，他们不可能不认识主，对吧？如果主耶稣还是以他以前平时跟门徒在一起同吃同住一同传道，带领门徒的时候的这一个样子，门徒不可能认不出耶稣。但是他们认不出来，就明显的是耶稣不是以他以前的这一个形象。以至于他们没有人能够认出来岸上这个人是耶稣。因为圣经明说嘛，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好，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也是讲到在这些圣经里面真的有一点点的让我们了解到因为这些的事情是可以说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那但是神呢，他愿意给我们知道的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一个复活以后的灵体，他至少呢这里就是看到他至少是改变了形象的，以至于很熟悉他的门徒都认不出这个人是耶稣。好，然后那又怎么认出他来的呢？约翰认出来，是他耶稣所做的事让他认出来。所以这就想到耶稣在应该是约翰福音 第四章吧。然后当时候主耶稣是跟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要耶稣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了，你不要让我们不要让我们这样。第五章，然后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当时就说了，为我做见证的其中一个就是我所做的事显然他们不能够通过这个安天这一位这主耶稣的形象认出，直接认出这就是主，但是通过主耶稣所做的事，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约翰。约翰是真的是一个内心比较安静，他常常靠近主，他真的他写出约翰福音来，我们可以看见约翰这一个门徒，他真的是心思，他是安静，心思细腻，很留意那些细微的事情。约翰福音对前面的三部福音书都有补充是前面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过的一些细微的事情，他都有写出来。好，然后呢，那这里呢，他就是他先认出来照着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照着岸上这个人说，你们往右边去撒网，你们一定得着，就是这个事，他就认出这是主耶稣。这件事曾经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都经历过，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经历过，最初主耶稣呼召他们也是在这一个海边，他们打鱼的时候，也是有经验的渔夫彼得什么都一晚上都打不着，听主的话下网，他打到了。然后现在今天的经历也是一样的，当他们这样一经历，听主的话去撒网，结果就在他们打了一夜的鱼完全不可能有的地方，却有了一大网鱼，而且拉不上来，鱼很多。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从来不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自己的名字，也不提我他真的是非常谦卑的一位弟兄，他就用这一个主所爱的门徒来代表自己了，在整本书信里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就因为这件事他们都经历过，主曾在他们这样的时候向他们发出了呼召，他们最初的蒙召就是因为当时那一网鱼。然后呢，彼得是因为那一网鱼，犹太人的确是这样的，必须经历神迹他才会信，彼得也是犹太人，我们不能忘记，不要忘记。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船上站在他的船上，向岸上讲了很多的道，彼得有没有心动？彼得有没有承认我是个罪人？没有，当时候只是这一位先生在他的船上传讲信息而已。可是当他听主的话去下网打鱼，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他说你是个老师，你是个船长，你是个船长，你是教导百姓的，你打鱼的经验你其实不如我，但是先生听你的话吧，我就下鱼，听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彼得最初就是这样听话下网，他亲身经历了神迹，那一刻他马上跪下来向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自己经历了神主经历了主的神迹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那一刻他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在那一刻真的是敞开了心，把主的道都接到了心中，然后主就呼召了他，你来跟随我，我叫你得人如得人。他就在那一刻主呼召他跟随，接着就是约翰、雅各他们在岸上捕网的，他们也蒙召跟随主。所以 借着这个事，他们再一次经历了这件事。约翰第一个反应过来，是主。所以借着主所做的事，我们能知道主，我们能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好，然后彼得呢，那马上呢，因为赤着身子嘛，马上披了一件衣服就跳到水里，跳到海里去。那么其余的门徒把这个网鱼拉回来，好，然后他们都上岸。第九节他们就看见在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主为他们烤鱼烤饼，主为他们生了炭火，主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一次来看这一节圣经对我自己啊真的有帮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啊，有的时候可能以前的圣经我们都在想是玛利亚还是马大，是专心听到好还是这一个付代价服事，而且没有答案。但是在这里主亲自为门徒做马大，主耶稣服侍门徒，主耶稣是一直的服侍门徒，所以这是主的样式，这是主。所以这真的看到主这样做，有时候真的把我心里面的一些的一些做事不甘心啊，做事不知不觉啊有苦有累，但是因为看见主他这样做，我觉得真的主耶稣能够把我心里面的那个老我的东西，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看见主就能够把这些通通都带走，他就没有了。所以真的看主跟主可以说很长时间，或者是我们一生，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蒙召跟主服侍主，看主跟主也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只有这一个才给我们有动力，只有这一个才让我们不需要，再也不需要理由和解释，照主所做的去做。而且需要，我觉得真的需要常常的思想，因为我真的必须承认，我不是一直一直能够把这一个主所活出来的一直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记在头脑里面的。我真的需要不住的去看，不住的去认识他，才能够让我不住的跟上他。我反复的时候，我老我出来的时候，我心中烦躁的时候，是因为看见主，才能够把我里面的挤的东西给我赶出去，才能够把这一切代替了。主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然后又叫他们把刚打的鱼拿几条来。我们先把这里两边稍微对照，那边是四马蜂，这边是七门徒，那边求一线生机，这边呢是为求一些的生计。所以这边真的需要主显现，就在我们最以为平常的时候，我们真需要主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显现，认识神的作为。那边求一线生机，为何在这里等死？这一边呢，彼得是带头去打鱼，但结果是什么？彼得算是他们当中带头的，算是在他们当中算是最属灵的一位了。但是主他们在遇到主以前， 门徒同工都觉得应该这样，所以彼得一说，他们都去了，他们都跟着去了。但这毕竟还是有一点没有得着，还是听了彼得的话，人的话。所以我们真的哦，要多一点祷告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多一点祷告，我们真的太需要主哦，需要主在我们前面，需要主向我们说话，需要主的指，需要主在凡事上的指教哦。我们这样子好，带头的彼得呢，才不会照自己去说话哦，跟随的同工呢，也不会照人的话呢就去附和。我们都需要主。好，那一边我们这边看哈，不知道主引导他们，所以当然不认识主，主是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但主引导他们，还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引导他们跟他们说话。那一边这四个麻风，其中有一个人也是带头的，他能够看得懂当下的局势，比这个君王还看得清楚，所以他知局势。我们坐在这里是死，我们进到城里是死，我们不如求一线生机，求一个机会。其实我想，我们想，这都是出于神哦，让他有这样的哦，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鼓励大家。然后呢，这一边两边好，那边呢他们起往敌营，结果呢是不见一人。那这一边呢，听主的，撒网就必得着。那边只求一线生机，留我个活命就好了，结果他们去看到什么，空无一人。这一边呢是听主的话，你打了一晚上的鱼是没有得着，结果是就必得着。那一边哦，主使敌军听见风声，他们彼此惊吓，就逃，只顾逃命逃跑了，是神在亚兰人身上所做的。这一边主耶稣坐在门徒身上的，虽然主的形象一下子认不出来，但是所爱门徒认出是主。我们实在真的要在神所做的事情上认识主，认识神，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他不像那些偶像，他不像那些魔鬼，他不像那些欺骗人的，有个声音，有个形象。它不像那些石头木头雕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哦。所以人家问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哪里，他所做的事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从他所做的事我们要认出是神做的，所以其实两边都是神做的哦。那这边呢，彼得呢羞愧赶快哦跳到海里面去。好，然后我们看下面好，九节。那一边呢是只求活命的四个麻风，结果呢享了丰盛，他们不但吃了喝了，他们还收藏了又收藏，收藏了两趟。那这一边呢，主耶稣炭火的爱，门徒一晚上打鱼没有得着，他们打了一晚上了哦，又冷又湿又饿，回到岸边，主为他们生炭火，为他们预备早餐，有鱼有饼，还有什么，刚打的，听主的话，刚打了一网鱼，还有刚打的鱼，你们拿几条来。他们一下子都多起来，主的爱。好，我们看下面11节。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鱼，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我们先看到这里。然后彼得就去把网拉上来了，那他还是真的是最积极最主动的，主一说话他就第一个去响应，他其实他一直是这样，他第一个就跑去，然后呢鱼也拉上来了，大家也把网收了，把鱼拉上来了，也点了数了，条条都是大鱼，网也没有破，然后呢153条，他们也数了。然后12节，主叫门徒来吃早饭，但是呢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是主，这里不单是不敢问主，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吃早饭。主叫他们吃，没有一个人敢进前去吃，然后耶稣就来拿给他们吃。所以这里都是主的服事。我记得我们平台伦敦平台周牧师也给我们曾经讲过，服侍主的人要先受主的服侍。我们服侍的动力在哪里？是主啊。我们是被主服侍过的人呢，我们才能够照主的样式去服侍人呢。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拿什么去服侍别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受主的服侍，我们怎么能够在服侍的时候，服侍别人的时候有主的生命呢？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最缺乏的。很多的时候不是主的爱不多，而是我里面呢真的那一个领受到主的爱，体会到主的爱还真的很不够。所以主来服侍，那两边，一边是友好信息，当报信去，要报信。对过来这一边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经历了，经历了丰富，而且经历了主爱、主恩的服侍。那一边呢，他们就去与王家报信，去报信。这一边呢，就是耶稣就来给门徒饼鱼。所以今天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是先受主服侍，被主爱的一群人，才能够照主去爱人。我们是一无所有，靠自己努力也毫无得着的人，但是听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的，并且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应当去的。我们是祖先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白白的给出去的。所以其实这两边相对，七个门徒不就是因为蒙主这样的恩，也给他们将来的服侍，本身也就是应该去报信的。所以主耶稣马上呢也是呼召彼得，在他身上的这个托付更重，他前面的事，他前面的事情是以死荣耀神，所以耶稣必须再跟他讲，再清楚的托付他，把主的话给他。所以我们跟主的每一件每一样，都是我们传报好信息那一个根基和动力。我们蒙了主的恩，我们就当去报恩。主爱我们，其实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是主白白的爱了罪人，所以更多的人都当听到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有这样的一份恩，都当得着。好了，我们看15节，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称为约拿，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里就是主耶稣三问彼得爱主，然后呢，这里也很清楚的托付牧养和喂养。然后就是再次的呼召彼得，你跟从我吧。这一个呼召在彼得殉道是主后68年，然后呢，约翰呢是主后70年开始慢慢的在教会里面的牧养，然后呢就信徒们就要约翰呢也要慢慢的写下留下一些文字啊见证。好，然后呢在彼得在约翰晚年的时候才有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所以这一卷福音书是最晚的。也是在彼得殉道受害以后才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约翰回忆起来当时他们所经历的，他就明白了主耶稣为什么当时这样的呼召，这样的跟彼得说话，就是他就明白了，原来主就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而说了这话。好，我们再想这一个呼召是不是主只给彼得，像有些牧师说或者我不要说牧师，就是说像有些说这一个传福音是传道人的工作，是牧师的工作，是什么什么谁谁谁的工作，是这样吗？11个使徒10个都是为主殉道，除了约翰。约翰虽然没有为主殉道，但是他同样是为了神的国度他是在启示录他也说他是和教会和弟兄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也是为所传的信息为主受苦的。好，我们思想到这里，所以主耶稣曾经也跟门徒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都要喝。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个荣耀的呼召只是给彼得，我们更可以看到保罗，他主耶稣并没有说给到他这样荣耀的呼召然后怎么样的，但是保罗的一颗心他说，我情愿为耶稣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他们真的都是被主的爱激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吧，我们再看再来思想约翰福音16章，好像也就是有这样的信息，就是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就把将来的事情他们门徒能够记得住的能够领受得了的一点点先告诉他们，然后主就说，我把这话先告诉你们，等事情发生以后你们就知道。主的话在他们心里面使他们不至于跌倒，所以有很多话是主是先告诉了门徒的。在世界你们有苦难，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世人因为不认识我，所以也不认识你们，因为恨我也恨你们。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主耶稣真的是把很多的话是先给了门徒放在心里，然后当他们遇见这些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靠主的话，想到主说过这话在他们里面，才能够使他们站立得稳，经受一切磨难的时候，他们才能够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彼得他要面对的是十字架的苦难。彼得最后也是自觉不配像主这样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所以主真的他是由他的旨意他在他自己的门徒身上，在他自己的仆人身上，他由他的旨意，他在彼得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要彼得 以这样的一个跟随来荣耀神，有这样的一个知道彼得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先把这话给了彼得。他常常这样，我们如果看到福音书信，我们就会懂得，我们就会有点懂主对门徒是这样，他先把他的话告诉给他们，实实在在的给他们讲，先把这些放在他们心里。好，然后呢，当他们遇见的时候，主也与他们同在的，好，加他们力的。所以这一个这一次说对比的是荣耀的招，荣耀的呼召。好，我们现在呢再看这主耶稣对彼得的三问。第一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他们刚打的这么多鱼嘛，他们刚刚因听了主的话，结果在他们这个打鱼的事情上得了很大的丰富嘛，就是这些嘛。这些是什么？是他们必须用的嘛，是他们的生计，也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主首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不用考虑，对吧？主啊，你知道，是啊，主，你知道我爱你。他不用考虑，他回答，然后主第一托付他喂养主的小羊。我们用彼得前书来看，彼得是怎么样的领受今天主给他的托付，活出主给他的使命的，在彼得前书就是这样。他讲到很多的人助信主是顽石，被带到主前就变成活石，要像出生的婴孩那样爱慕纯净的灵奶。所以是用纯净的来喂养小羊。好，主在第二次问道，你爱我吗？彼得再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再给他第二个托付，牧羊主的羊。接下来是牧羊有什么？牧羊和喂养的区别我们其实应该也知道，我们自己也在经历啊。牧养其中呢就有一样，牧人在前面是领路的，还有羊是很容易走迷路的，对吧？所以牧人是带路的，如果羊走迷了，牧人要去寻，要去找，要从仇敌手中把它夺回来，然后呢羊如果走迷了，走差了，愚昧了，愚蒙了，箴言也是告诉我们你还得有管教的杖把他的愚蒙给他打跑掉。我们以前也是听到一位放羊的弟兄讲到的他自己也放羊也养羊，真的在家乡他是养羊的。然后呢他就是说到这个羊啊，首先呢他就说你羊群当中要有一只头羊，那一只头羊所有羊都跟他，然后那只头羊呢你要他听你的，他也得听你的。有时候这只头羊走错了路，他说他会怎么办？他很远呢，因为很远呢，那个羊群跑得远呢，他就用那个鞭炮啊， 那个鞭炮啊，它会炸嘛，它会甩到那个羊，马上它要走岔路了，它就会在他们路的前面把那个鞭炮扔到那前面去，一蹦一炸，哦，那个羊马上他们就回来了。所以牧羊是这样的。哦，所以保罗说，以前呢是用奶来喂你们，你们还不会吃干粮。牧羊是这样的，要吃，有时候是吃干粮的。用彼得前书的话，用彼得前书彼得自己的这一个经历是，这个牧养是什么呢？一开始是纯净的灵爱，以后呢为主受苦了，还要有美好的见证，那是跟随主的脚中行，这就是牧养。其中也有管教，也有造就，在那一个中心得力的中心还是主，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好，然后呢第三次主问他，爱你爱我吗？第三次彼得就忧愁了。我觉得这一个忧愁哈，很多同工都是跟彼得的这一个三次不认主来对照来看的，的确也有这个原因哈。那为什么忧愁？因为照彼得以前呢，他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他没有经历失败的时候，他真的会开口就讲，对不对？好，好，我注意时间，因为今天的诗篇很短哦，是一个小轮子会快一些。好了，然后呢，然后呢，他真的会，好，然后呢，他真的会这一个，他没有经历失败的时候，他真的会脱口而出，主啊，我为你舍命我都愿意，对吧？可是今天他不敢，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主啊，你是知道一切的，但是他也同时知道，我不是真的很知道我自己，主啊，你知道我，后面那句他没说出来，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受过造就，他有点知道我并不是像我以为的那样认识我自己，前一次失败就在这里，所以他的忧愁也在这里。为什么主再问他呢？难道我将来还要跌倒吗？我想他可能有这个忧愁，我想他的忧愁可能不是主耶稣你不信任我，我想彼得的忧愁可能是有什么事主知道我，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地方。所以他说，主啊，他忧愁了，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他真的不像以前那一次好脱口就出，主啊，我为你舍命我都敢我都愿意，他不再说了。他经历过自己的肉体的，他经历过自己会怎样失败了。主耶稣给他再有一个第三次托付，喂羊，主的羊。好，所以也要牧也要喂。以后彼得他真的是，所以他在这一个以前第五章他讲到的是针对这些牧长写的。好，他是使徒，但是呢，好，他用这一个牧者的话好来兼顾，好来勉励教会的牧长。所以他就是怎样牧养群羊，他就写出来。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他一生活出使命的总结啊，照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然后呢，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瑕疵所托付的。如果光说，光会说不会做，那就是瑕疵。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就是不容易。而主耶稣就是门徒的榜样，也是彼得的榜样。彼得一生的牧养，但那一个目标是谁？那一个怎样牧养？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跟主吃过、住过、看过，他活出来了。所以他不但牧养教会说，你们为义受苦，然后要跟随主的脚中行，他自己也是跟随主的脚中行。 他传出来的信息真的扬到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哈，从一开始的那一个吃奶的婴孩，然后到吃干粮，到为主开始可受造就，好，到开始我们生命经过破碎，经过造就，还有一些为主受为义受苦的事情以后，他能够再牧养，就是对这样的就是跟随主的人，他能够牧养得出来，他能够喂养得出来。用什么来喂养？就是受苦是兵器，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这也是在喂养。这是我们的生命真的经历过了，到了受主的造就了，其实我们都会这样经历的。凡是主的羊，从主的门进去的，都是走这条路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真的是需要不同的养分。但那一个根基，那一个生命根本就是耶稣。彼得自己就是跟着主，以后呢，他做主呼召他做牧养的工作，以后呢，主自己就说，好牧人是怎样的，为羊舍命。主的话在今天先存在彼得的心中，而且这托付真的让他丰丰富富的活出来了，他完成了，他以后真的自己是丰盛的经历，他所传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后面信主的人这条路怎么走进去，他讲的那样清楚，他对我们各个我们在各个阶段的时候，他都有喂养牧养。所以主他自己就是这样跟着主，主是这样的，他只是跟着主而已。所以主的呼召是你跟从主吧，他跟上了主的话，他听进去吃进去，他活出来了，他可以说完成了托付的。好，这是彼得。好，这一段我们看到19哈，然后呢两边稍微一对，那边呢是12节，那一个王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就这一段的对照，就是对照彼得和那一个以色列王了。那一个王里面是什么？怀疑惧怕，所以他讲出来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你们不要听他们报的信，我告诉你们仇敌是怎样的。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他一点都不能够相信神的拯救，神的爱会这样的做成。然后这一边呢是爱主更深，喂养小羊。这里面是什么？你爱什么？主问彼得，你爱什么？你这些更深吗？彼得不用思考，是的主，我爱你。那一边呢，其实他不是没有经历啊，主也说话，主也应许，主也拯救，可是这个王信不下，听不进去，事情临到了，他还是充满了怀疑惧怕。所以他圣经说，君王、祭司、先知都是神给他百姓的牧人，可是这一个君王对照今天就是这样的工人，不能牧养，牧养不出来呀，他自己对主的话都是这样的不信。那边13节，困苦艰难快要灭绝是百姓，这一边呢主托爱主牧养主羊。所以主耶稣他要托付彼得，他也要托付更多的同工为主去牧养。神的百姓真的很困苦，我们今天真的如果要把一个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主怎么能够把我们带到从一个外邦人犯罪作恶，在黑暗当中行痛苦不堪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光景，把我们能够带到他的平安里，把我们来带到他的真理里，今天还用他的真道来造就我们，让我们渐渐的能够多认识他一点，这都是主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了的。我们本来就是那个困苦快要灭绝的，快要死亡的，将亡的人，然后主今天他的生命，他的呼召，他的这一个救恩能够把我们带到怎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就是主他 自己爱我们，慕我们，他更是爱一切他的百姓，他困苦的羊。这羊真的不是好牧养，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费心，是怎样的引领。求主帮助我更多的能够体会主他的这一颗牧人的心肠，要不然我很多时候还是在失败，很多时候我还是在靠自己去跟人辩论讲理，我真的太缺少，我也很需要的是主耶稣这个牧人的心，他是怎样的牧我们，领我们，喂我们，喂养我们，好像我们真的不但脱离罪恶，还能够受造就，在真理上越来越清楚，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站稳。求主帮助。那一边呢，这个君王小心一句，那么别人劝他呢，他也派人去追寻呢，他去窥探。这一边呢，彼得蒙召却是跟主舍命。主耶稣今天给彼得的这一个呼召，不但是用生命的牧养，纯正的牧养，真道的牧养，以后还有跟主以死荣耀神的呼召。主的心就是在他困苦羊的身上，但是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已经蒙了很多主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主的呼召？我们怎么能够把主坐在我们身上的也坐在别人的身上？求主帮助。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呢，我就不读了。彼得就是转过身来，主呼召了他以后呢，他应该怎么样？跟主啊，跟着主啊，紧紧跟主啊。但是彼得呢，他这里就是怎么样，又来随从自己了，转过身来，他就去看自己的同伴了，他就去看约翰了。转过身来，约翰也在跟着，对吧？这里写到的，彼得转过身来看见约翰，一看见主所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所以约翰也在跟。但是今天呢，主呢是先把这个荣耀的招给了彼得了。因为要在他身上要他所成就的事情，主把给他的呼召使命给了他，然后他呢转身就来看自己的同伴，而且他去打听约翰，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个就是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挤的东西是这样的随意的，说实话，彼得呢，我觉得他是我们很尊重的一位神的仆人，对吧？被神使用，而且他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托付的，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也不愿意再多讲。但是呢，我们读到这里，彼得他就的确的有一点挤的东西，他去打听约翰的将来，主就回答他，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就真的有时候我们这个自我的活动啊，挤的东西让我们不能专心跟，主刚刚才说了跟，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专心，使我们不能专心跟主的就是挤。我们真的很需要主耶稣的话，也需要圣灵的责备提醒和禁止，与你何干，跟从主吧。我们需要本来就应该专心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专心，把我这个挤需要定死，用主的话把我们禁止。然后呢，门徒当中也有很多的传言传出来了。然后呢，这是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对这个话呢，他就做了总结了，他就做了声明了。他说其实不是这个。好，马上结束哈，对不起。好，然后他说其实不是这个。好，他说其实不是门徒所说的，说约翰不死，而是说。主耶稣只是说，我如果要他等到那个时候，与你何干？主只是这么说，主并没有说他不死。他就声明了这件事情。所以两边相对，我就不读了。我们大家可以拍了回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愿意参考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一边呢，就是这一个军长他顺从王的命令，神要拯救百姓呢，这个王却要弹压百姓，这个军长呢就听王的命令，不顺从人，不顺从神。他去弹压他去做不合时宜的事情，他就被百姓践踏致死，他留下的是真实的见解。主要施行神要施行拯救爱他百姓的时候，这一个军长呢 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拯救大复兴当中反而丧命，顺从人，不听从神，也不信神的话。然后这一边呢也是好，彼得这一点点好，顺从自己，哪听同伴，被主禁止。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是我很需要的，很多时候我的几个东西需要被主来责备，被主来禁止，免得我不专心。好，而约翰留下呢是真实的见证，好，教会都知道，门徒也知道。好，我们今天小轮子总提示主话可信，乐意是主，舍命紧跟，乐舍与主话。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第七节就是哦，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这祭坛当中的声音是谁？就是启示录六章九节到十节说的那些为主的道殉难的圣徒，他们的血是留在祭坛的，然后呢他们是等候神公义的审判与伸冤的。所以时候到了，神向兽的国，向抵挡神的权势，像这一个黑暗的权势，这个是行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安危，他们称颂神的公义，神的作为是公义的，是诚实的，一灾成灾。好，今天诗篇一百篇只有五节，那我也不读了哈。一节到第三节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当普天下当，你们应当来，理所应当来歌唱神，侍奉神，感谢神。一到三上领人知神，颂神，侍奉神。第三节的下半句下面两节从你们变成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普天下会来？为什么普天下应当？为什么普天下要来侍奉神认识神？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同工带领我们守望一样，没有传道的哪有信道的，没有信道的何来求主的，何来认识神经历神？这就是罗马福音十章的。所以中间就是有我们呢，有这一批人呢，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就是谁？伊丽莎、彼得、门徒，今天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呢？我们受主的造就，我们经历主的丰盛恩典，我们本来是要死的人，然后呢，神却给了我们这样今天这样的平安、真理、生命、盼望。我们呢？我们今天认识了主，我们今天把自己归属了主，这就是我们呢。所以普天下应当来，那一个中间就是需要有一个有需要去报信的，传好信息的，报好信息的，宣扬这好信息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本来是个麻风病人，只求得生命，只求活着，但是神给我们的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的。今天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知道将来的盼望，就是由我们这一批人应该付代价，好让普天下许多的你们都来认识神，然后我们就理所应当称谢赞美感谢他，因为神的爱他直到永远，他的爱丰盛在一代又一代圣徒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世代都有他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回报主爱，跟主事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今天真的好，求主怜悯我，真的好多时候我走岔路，我真的好多时候就是随着己，我真的好多的时候真的我蒙了主好多的爱也经历了，可是我今天很多时候却像是活不出来，体会不深，好，感恩不深。求主怜悯我，真把我里面这个挤的东西主啊再给我彻彻底底，真的是求主 转轮做器皿啊，让我的心再要苏醒过来，要完全的醒。我太渴求，我也很需要主耶稣他这样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我也经历了哦，主的爱，主的服侍，可是我活出来那么少。求主把我里面的堵塞，我里面的挤，我里面的那个不会感恩，不会认识主哦，不会把这个消息传报出去，一切的堵塞都求主为我，真的是给我洁净，转轮做器皿，把我里面挤的东西、坏的东西、俗挤的都给我转出去。好，把主耶稣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求主的话、主的恩、主的爱、主的使命托付呼召，好，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都做成，好，让我们能够照他的旨意来传报这个好的信息。求主怜悯，不单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世代，求主做成他的工作，使他的心真的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够畅通，让许多许多我们这些蒙有恩的人能够起来传信，能够起来报恩，能够起来好，让更多的人得着。我们一起祷告。